所以我们在读论的时候呢，就更应该要有抉择的智慧。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责罚人，那责罚的智慧出不来哦，不是三地以上的菩萨都还会有错误，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要多去读当时的历史，了解这些论出土的先后，他们之间立场啊、宗派学派之间的差异处。但那些差异处呢，我们没办法去分别，我们只好依人家所整理出来的东西来呢检责。啊，这些检责呢是应该要去读的时候感恩那些在佛学上花很多功夫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功夫呢是当时人家非常努力做的，而我们现在呢却很懒啊，很懒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改正的凡夫习气。所以呢，这边是此学条理例，所以这个就是纲要书哈，就是把大论呢、经呢去做整理。阿含经呢很没有次第，各位去读过。那现在有一派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回归到根本佛教，所以只要读阿含经就好了。其实不对啊，当时不派佛教就是因为只读阿含经，可是个人的解释又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难道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解释阿含经吗？如果我们只读阿含经而不读阿毗达摩的话，你以为我们的解释就会比当时的印度论师比较好吗？我觉得不对的。我觉得阿含经要读，大乘经要读，阿毗达摩更要读，才可以知道当时经律论之间的互补，他们的必要性是绝对有互相显扬的功夫，而不能够偏废经或偏废论。你读论不去受持经，颠倒；你读经而不读阿毗达摩呢，又容易流于对经的个别解释，那个解释呢又是凡夫之见，何必呢？我们找一个比较接近经的时代，比近佛的时代，那些论师，而且那些论师呢很可能都是阿罗汉以上的人，我们为什么不依他人家的智慧来看呢？何必要我们的智慧来解释那个经呢？不要因为我们依经就比较了不起了，就骂那个读阿毗达摩的说你们的不了义。我承认阿毗达摩都不了义，我承认，可是呢，我们没有依阿毗达摩的话呢，我们又怎么以为我们的凡夫之见去解经又是正确的呢？这个心态上我们持平而论啊，各位可以存疑这个部分。好，接下来他就看一本十支言人人书。一本十支论呢，哎，说起来呢都个别有差别啊。如果不会其为，如果不会通为，就是差别的地方啊。这部论是这样讲，那部论又是那样讲了。这个问题呢不只是我们有，连像这么大智慧的印顺导师都有。印顺导师呢就比较偏舍论，而且呢他觉得舍论里面呢都还有一点问题，他更偏好庄严大乘经论，他就常常用庄严大乘经论的角度来抉择舍大乘论的意思，然后回过头来又开始叫这些学唯识的人自己去思维一下。你们唯识的人在那边自己打倒了王庙，讨论了半天，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在这个品评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也没有完整的把十一论呢都很深入的去加以分析比较，因为他后来呢就转向了三论，转向了三论，所以他功夫并没有做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在后人呢继续去累积功夫，把看起来文字向上有差别的那个东西呢，就把它汇通了。汇通不是硬要把它画等号，而是要把它分时代源流性，那么分它水平的立理的差别性。像自论就有四悉谈，唯识法相也有四依趣，就是讲这个法的目的，简单讲是这样，你要依着目的在同一个时代的论点当中呢去分别，你要从历史观上呢可以知道它的源流是怎么样去增上发展的，怎么样去抉择的，这个都有它的意义的啊，这个必须要去汇通。所以汇通并不是要去画等号啊。所以现代呢，当然有一派的人硬要去把性相汇通，可是性相汇通并不是要去画等号，而是要了解说为什么我要从性中的讲法这样入，有些时候呢必须要从相中的讲法这样去入啊。所以像本会的这个基金会的简居士呢，他就提出个论点啊，我觉得他是个通家了。他就这样抉择，平常心就靠在佛号上，对不对？哎，烦恼来的时候呢，空观对治，空观不了呢，假观对治，再不了的时候呢，哎，忏悔，真的忏悔不过呢，菩萨考试。好，我听多就会背了，我觉得不错，真的不错，那就是法各有其用途嘛，对不对？我们就要 产生等流星啊，等流星就是什么？什么因来？兵来将挡嘛，水来土淹嘛。每一个法都有各其对治啊，要这样，不必去抉择到底哪个法比较好。问题是你那个法有没有功夫比较重要，所以还是要修上去下手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好，人人书不会其回呢，至于一偶，就是一。你自己把它以少知足啊，就立于一个角落了。那么一法不容，如果这么多的经论当中，你只要一个法没有融通的话呢，诸法不通。你不要以为你所受持的那部经你就真的了义了，不够的。所以那天妙净长老讲法的时候呢，有一个他对金刚经大概很了解的人，他就写了一个纸条，他就说了金刚经有几部几部几部注解，然后呢这么多翻译本当中呢，只有一本是鸠摩罗什，是属于三论宗的祖师也所翻译的，其他的三本呢都是唯识法教的人翻译的。可是这个时候就要思维了，为什么唯识法像相中的人去翻译金刚经干嘛呢？目前存在于当时比较的注解，经典的注解其实就是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的注解，对不对？你还倒很难得看到其他人的注解，连号称禅宗有一个什么什么青龙书钞也被烧掉了，也被烧掉了，不留了，不留文字了。可是我们后人不留文字又怎么样能够去误入呢？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啊，信宗跟相宗两派人呢，在对经论上的做学问的态度真的是有差别的啊。可是问题是，相中人去研究薄弱的经典要干嘛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空观嘛，因为空观的缘故，所以才会通了嘛，懂吗？那空观上会通，可是相中发展在后，他就是为了要去纠正、矫治当时空所遗留下来一些论思的问题。知道吗？空执的问题，所以呢，他在教法上呢又增添了很多，避免产生错误的一些论点，如此而已。但是呢，这个论点并不叫做增上。如果你不懂的话呢，有些时候还有一点点画龙点睛了啊，画龙点睛是好了。你懂的话是画龙点睛，你不懂的话呢叫做画蛇添足，懂吗？这就是你自己了义不了义了啊！你不了义的话呢，觉得说哎呀，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不好，其实不见得哈、哦。那功夫要去下。好，所以呢，故法院一领积功第一，那积就是魁积啊，功劳是第一的。你看啊，真的不错的。那是人家欧阳靖悟大师能够读懂魁积法师啊，他我个人看了、这么多人，包括日本人在内，读魁积法师的数据能够读懂的，我觉得无出欧阳靖悟。那么难的法院一领章啊，能够把它读懂啊，能够把它读懂的真的法真的、所以如果数据看不懂，看欧阳靖武的全集啊是比较好的啊，他把它举着的非常有次第啊。好，而此数据呢，每一法相多门简别，一领遗响为我调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有善法育人写出来的话啊，把我这样子做这么简别，然后呢遗留给我们呢来安慰我们的这种调禅，调禅就是禅篇断章，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安慰我的这个不足法宝不能够长存的这个心呢？以此因缘呢为例第四啊，这就是第四个因缘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边呢其实就跟我们讲了什么，跟我们讲一本实之，所以一本实之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一本实之它其实是构成一个架构，这个实质论的每一部论都不能偏废，但是它不等于相同，不等于相同，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实质论到底对于其实质论、对唯识法相、对解释密经，他们在分担什么责任？他讲这个法的目的是什么？照这个论要我们去得什么智慧？这个部分呢，应该去搞清楚。所以呢，我就把第二段第二例唐书存在力有没有？那你不是把实质论都写在那个地方吗？我把它拉到这边来，然后把它分为唯识的，上面就是唯识的啊，唯识的五论啊，其实六论了，加上呢这个法相的五论，那么杂集论跟集论其实是一部论啊，所以其实只有四个论而已啊，四个论而已。好，我们把它分开来以后呢，发觉它有个对应的关系。它有个对应的关系，啊，各位呢，不妨把我们 发给各位的这个于其实际论的论序，翻到第七页啊，如果各位有带的话呢，没有带的话呢，看看隔壁的哈，看看隔壁的，你们去看。他第七页里面呢，实质论的第一支论是哪一部？哪一部论？哪一部论？白法明门论嘛，对不对？各位要注意哦，法相的，不管是近代的大德或者古代的论师哦，他们在安立法相次第上啊，都有他自己很斟酌的意思啊，非常斟酌的意思。所以各位不妨去照着我的这个次第呢去想，他只是差没有向我画表而已，他就按一二三四一直开到十，他一二是一对，三四是一对，四五三四五六是一对，七八是一对，九十又是一对。啊，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因为我们看第一对就知道了嘛。第一对呢，一是白法明门论，二是什么？五蕴论。那五蕴论讲三科，白法明门论呢讲一百五位白法，对不对？心心所，那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是唯识的嘛，对不对？啊，讲三科讲蕴触界的一定是什么法相，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会不会往下都是这样子？我们试试看。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假设啊，大胆假设啊，小心求证。看第三门是哪一门？色大乘论。前面就讲过了，唯识中哪一个？色大乘论，对不对？以这个为中的，所以色大乘论啊。然后呢，色大乘论接下来是什么？杂集论。所以我这边写夸胡啊，我把杂集论拉到这边来了。为什么拉到这边来呢？是有用意的。我们姑且就认为它是杂集论，好不好？好，所以杂集论呢，跟舍大乘论呢，它是在相对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之前不就是抉择过了舍大乘论跟这个杂集论，或者是集论，他们在八品之中的个别差异有没有？啊，就是这个代表唯识的意思啊，有八品嘛。后面呢，在法相上的意思呢，在集论的里面呢，也有八品嘛，对不对？这不是是不是相对？所以各位如果读完了集论呢，或者是同时读这集论的时候，各位有愿意的话呢，去读色大乘论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色大乘论到底是怎么在把三圣共修的集论里面的法去做回向大圣的抉择，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个增上的意思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显然是没有错的。所以你们要认为它是集论也好，杂集论也好，因为杂集论本身就是广解集论的啊，所以它基本上是一部论。好，接着是什么？分别瑜伽论，但分别瑜伽论没有来了。我们现在呢，只是用解生命经的分别瑜伽品来稍微了解而已啊。可是它并不等的啊，并不等的。所以我们先保留。那辩中辩论呢，是讲中道义。中道呢，其实就是分别瑜伽它的目的，分别两边取中间的意思嘛。对，分别是讲两边，辩中辩论就是取中间啊，只取中间。分别瑜伽品就像唯识一向的论点一样。义代论成，比甲从他次第怎么安立，去显那个义，去显那个中道义。而辩证辩论呢，是直接跟你讲中道是怎么成就的，这个差别。所以呢，这边是偏法相，这边呢是偏唯识，好，明了的啊。所以唯识讲止观，这个呢开法相门。那这里呢就讲二十唯识。可是为什么我把三十唯识跟后面一颗的成为证论摆在这里呢？因为呢，二十唯识是破外道，成就唯识中的正义呢，是在三十唯中。但是三十唯识没有论，没有长行，最后呢，只在成唯识论里面呢有十家的注解。所以呢，这基本上呢，这三家啊是一门，三家啊，墨学认为是一门。那跟他对什么？跟他对杂集论。杂集论呢是第二门的集论的广解。王姐，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把成为论写到下面来呢，有问题，因为成为论并不属于法相。这几部论呢，过去大德都认为是法相中的啊。可是如果你把成为论归为法相呢，未免太外行了。它是唯识总席大臣的一部论，怎么可以变成法相呢？它不是的哈，它是在这里。所以呢，成为论跟二十唯识颂两个是分立的，一个是破外，一个是显内啊，立本宗。啊，三十唯识是立本宗，二十唯识是破外道，啊，破外道。那到了成唯识论之后呢，他把三十二十 合在一部里面，既破外，先破外之后呢，显自义啊，显我个本宗的正义啊，这是他在这里面的差异，所以把它写成叫深广义啊，这是在这边写的。那杂集呢，也是法相中总其大成的一部论啊，所以我这边就抉择从杂集论去下手。那么显扬圣教论其实就是纲要书，是于谢师论的纲要书，他把于谢师论的法相呢，十七地的法相整理分类，分成十一品，把它拉出来啊，把它拉出来就在这里，所以它是属于法相，专门解决于谢师论里面法门法相的问题，在这里。相对什么呢？相对他就做了个抉择了，在这么多的法当中呢，庄严大圣经论呢就抉择菩萨地啊。这边呢是整理十七地，把十七地的法门呢在这边做纲要。那庄严大圣经论呢就抉择里面独独是菩萨地所修的法，然后呢再把它广解，广分别解啊，广分别解就变成庄严大圣经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这几十字论之间呢，彼此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关系在啊，彼此有这样的呼应关系是这样。那么墨学就根据欧阳大师的意思啊，把它安立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八法名门跟五蕴论呢是讲唯识法相的阶梯，就是次第的啊，法术的次第，这个次第呢心心所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把这个法所升起的那个次第呢，在这两部论当中呢很简约的把它开展啊，开展，然后继续呢在这个里面的抉择甚深秘密意，抉择呢就是把法相当中不容易了解的那个甚深秘密，看起来似是而非的那个东西呢去进行呢解释，深入的解释，抉择就是深入的解释的意思。于是呢你可以看到舍大圣就是劝不定根的小圣回大的极论呢，他讲三圣共修法，要你自己去挑出大圣出来，舍大圣呢是直接把大圣的法门挑出来了，有没有？所以他的本意呢就是要你去抉择，抉择什么？抉择大圣。所以呢这个次第呢叫做抉择。那第三对呢是根据，因为呢你怎么去证，你要修直观嘛，对不对？不是说我文艺了解就好了，所以他就告诉你要依分别去论。分别去论呢是在十字论当中专教直观的，专教直观的，就跟你讲直观要怎么样起观。可是很可惜这部论就没有传下来，没有传下来没有关系，一定要读两部，一部经一部论。经就是什么经？解深密经，非常重要，不读不行。还一部论一定要读， no 这个辩中辩论，瑜伽论当然也要读了，因为这十部都是瑜伽论出来的啦，这十字论都是瑜伽论出来的啦，啊，依着本论发展出来的东西啦。那我当然好好去读瑜伽论也了解了，可是我们没有当时这些论师的聪明嘛，人家呢就把它挑小题大做，对不对？把它广分别深入的解释，那与其我们去注解它，那不如看这个就好了呀，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要去学止观的话呢，当然了，圣文帝一定要非读不可的啊，就是于谢之论的圣文帝是非读不可的。所以妙净长老这次来的替我们讲圣文帝的种性品，意思是什么？给你落一个种子啊，各位都有圣文帝的种子了。有的种子没有因缘不行的啊，你只是收集劣因缘不够的，你要去栽培圣因缘，对不对？如果圣因缘不栽培啊，这个劣因缘也不会开花结果啊，这样想啊。所以这就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你修止观那才是你的东西嘛，啊，所以你要根据止观当中所相应的境界，那才算数。所以呢，辩证辩论讲的就是空观，各位去读过的话，它根本就是空观，它根本就是空观，它不会跟你讲什么假名有，中论还讲假名有，唯识就很奇怪，他讲虚妄分别，可是他没有讲假名有。他充其量讲名言习气，他也不去讲名言习气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他给你安立这个法门，然后叫你去观它是空的，观它的中道义，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止观在这里做根据。然后呢到了二十为识，这就是理门啊，他的道理啊都在这里。所以为识的道理呢都在二十论里面，都在三十论里面，当然了总其成呢在成为这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把成唯识的道理通通弄通啊，成为这论是迟早要去搞清楚的啦。啊，要去搞清楚它呢，速记一定要学会读它才可以。啊，要读会速记呢，就要多读一点欧阳大师的文章啊，从他的文章呢，波罗快被阿赖可以躺速记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机会去读速记。那速记我没办法全读，全读我们恐怕十年都讲不完，所以我只能够抉择重点去读速记哈。那主要的目的还是放在集论本身的本文当中。那么在法相里面的总其大成的法，就是杂集论，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这部。那么呢，别义就是各分别啊，分别它的个别的意思。所以呢，纲要疏在这里就讲圣教论，而在唯识里面就是庄严大乘经论。啊，同样通通都有进行果这三门啊，去讲它的差别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幸福呢？目前这些论呢，除了分别一些论，但是也有替补的东西嘛。那其他的都有了，不但有嘞，它原本唐朝时候的注解也都还在耶。还有在这时候感恩呢。啊，非常感恩。可是问题是，你感恩还不够啊！你有没有法乐？这非常重要。你有法乐也不重要哎。打开跨博供养，这也不够了。所以还是要找到读懂的方法啊！读一次不求圣解，好、啊，然后读第二次哎多懂一点，好、啊，那读第三次再多懂一点，啊，是这样子的。啊，那妙净长老师讲的比较严苛一点，就跟出家人讲，你想当大法师，不是老了再来出家就变成老和尚了，你还是要去读很长的时间呢，要反复读一门东西，你才能变大法师了。大法师不是你剃了头穿了袈裟就变成大法师了，有啦，去演鬼片是有大法师，你要真的变大法师，你在法上要用功的哈，法上用功的，哎，所以我们虽然是在家人，可是也一样可以用功啊。也一样可以用功啊，所以在家人也要争气。欧阳靖悟大师就是个例子，他是个在家人哦，他读的经论呢、啊，不比当代、近代高僧大德来的少。今天集在藏要里面的经呢、啊，都是他自己写过序的，没有熟读内容，能写序吗？现在有人邀我写序也很容易，我不用去读，发表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就好了。我们现在的序大半都是说这个作者，我跟他的因缘是什么啦。好好把他赞叹一下，对不对？然后顺便介绍他过去他出过几本书，那他也没读完全读过，就随便这样写一写，就是一部序了。可是你看人家欧阳大师的序是怎么写的？五分法要，光是一分法要就写他十页，我读书也塞哦，可以吗？写不出来的，真的写不出来的。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序啊，是我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东西。你把他的序通通找来啊，然后一个一个去读懂。我们真的要去直接下手读经读论，对我们的程度来讲是难的。没有熟人指路哈、啊，我们是很难下手的。我是觉得，所以我才会在序当中花很多的功夫，是这样。好，那接着讲六藏，这六藏就比较简单了，我文念一念。所以下课以前呢，我把这个六个障碍的文呢念完。文很简单，各位一看就走。六障者，虽然有前面四个好处呢，可是还是存在有六个障碍的。哪六个障碍呢？第一个，体力顿变障，就是文体啊，哎呀，突然的改变。从哪里改变呢？从三法品以后，后面的七品跟三法品这一品本身呢，就差别很大。啊，当然这个是就什么？这是就集论本身讲的。不过。这是就杂集论本身讲的，可是就集论本身也是一样，集论的文呢、啊，在本文当中也是三法品比较长，但后面的文都很短很短，啊，非常短，可是也是叫一品啊。你看他怎么说，三法品建立，啊，建立门分段细疏，就是把它分门别类呢，寻章得意，成竹畅矣啊，读起来非常的愉快啊，因为都没有不了解的，该要知道的呢，他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自此以下呢，给予七品，后面的七品呢，顿变其力，这个文体突然改变，跟三法品完全文章好像是不同一个人写一样。或篇中啊，从开始到结束呢，扬洒环列多矣，要不然呢，一下子就列，总共有十一色，哒叭叭叭叭，相色界色叭叭就讲完了。环列其意，环列其意不是细细去解释，一举就举。像到了法品那个地方，一开始就讲二十法，只讲名称。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有点像看《华严经》一样， 十大香水海，我就我就读完就只有海的名称而已。啊，你讲啥？讲啥？完全看无啊！所以真的没人解释啊，你不懂啊。每一个海的意思有表法的意思啊，真是我们脑筋太笨了，就是这个意思。环列多义啊，那多义是多义，可是完全不懂。或数据小段错杂出成，或有一句呢，哎，特别多讲一点，其他几句又不讲了。就有这种现象出现，目眩神迷啊，望样相若。相若呢是，你以为他有东西呢，花了很功夫呢，下去了之后，结果没有，就叫相若的意思啊。好像有东西呢，就下去，然后淹死了。啊，以是障第一啊，是第一障。第二，他师摇杂摇杂障，这他师指的是三个师啊，一个就是造论的无着。第二个呢是柔极杂极论的狮子诀，然后再来呢是把它错兼其意的安慧啊，安慧啊，这个就是他师。那他讲的自师是谁呢？就是本宗的老师是谁呢？魁基法师。因为魁基法师做数记嘛，所以这部论是给数记的序啊，是杂极论数记的序，所以他本师呢当然是以这个魁基法师为主，其他的都叫他师啊。好，那么俊师主要就是指安慧跟狮子诀而言哈，所以这两位呢，他们在阿毗达摩论里面呢，就对法，对法就是指这部论，对这部法呢别致一家啊，他分科解释啊，法相啊各成一派，异异魁师跟魁基法师做术啊，他的分科啊有差别。那一旦有了差别之后呢，我们这些笨蛋呢就跨博现在无聊，科意不合，科没办法合在一块，不是说他们意不能相通，不是这意思，是分科分段不一样啊，分段不一样呢，连篇摇杂能使读者疑于繁复，以为他是多此一举啦啊。有人说，哎呀，科判是不错了，可是科判变成不同了以后呢，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干脆不理他好了，不是这样子的，科判有差别，我们才应该去厘清科判啊。那由此呢来看。能使疑于繁复，至于会通，就至于会通，就是如果想把它搞清楚呢，又停滞不前，没办法往前走。那么谁为谁义呢？是谁才是对的呢？难可分合，没办法分清楚的，以是障第二。啊，如果没有人替我们抉择的话呢，我们也搞不清楚。第三个障碍，详前略后，我觉得这个又多说了，因为它的结果其实跟体力顿变是一样的啊，就是三法品比较详细，后面七品呢又比较这个略了。啊，比较略了。三法详实啊，就是三法品这一品，各位加个品字，这个三法的后面。三法品这一品呢，非常的详细，堪称异灵，就是说同一个法门呢，有很多角度来解释啊，很多角度来解释。可是后面的七品呢，七品以后数义成心，就是一个法要有两个以上的解释呢，寥落成心，好像是帕布根破晓那个时候啊，哎，那个时候的稀稀疏疏的星辰一样。啊，是非常少的，很少见了，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啊，已经几乎看不到了。魁基著述此集大论，就是魁基的注解呢，啊，跟瑜伽师论呢，都会去调啊，都会去调，就是悲叹啊，都会去这个叹息啊，有这个缺点，有这个缺点。如果当时呢，狮子诀跟安慧论师呢，在这个在别的品上啊，多花点功夫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异灵章，啊，也会看到异灵章，可以多一点的角度去解释，甚至你可以看到后面只有法相的名，连解释都没有。如果不是魁基法师做数记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谁可以帮我们解释了，啊，所以呢，真的应该感谢哈，哦。好，所以呢，净义虽丰，这个法本身的净就是它的法门内容呢是很丰富的啊，行果枯弱，可是怎么去修正呢？又好像没有交代啊，又好像没有交代。书使读者叹言甚量呢，自苦不圆，就是没有那个智慧，没有过去圣人的智慧，所以呢没办法很圆满的把它了解。前师后之唱与和余，就是两个一唱一唱一和，他这边是在赞叹魁基法师，而魁基法师呢补前人的不足。跟前人呢唱和啊，唱和 啊，去和民啊，去和民啊。义者，古将故举大事，留待后人，后人也以示葬第三。所以呢，这个就是古代的大德呢，还留了一些大事呢，留给后人。这个后人指的是魁星法师。不过义也可以这样解，如果你们觉得魁星法师呢读不懂，那如果有人发大心要写一些能够让一般人比较懂的，那就是后人了啊，你就是现代的魁星法师啊，是这个意思。以示葬第三。第四，颠倒错简账，顺次无眉。什么叫颠倒错简账？我们记得哈，这一部论本身呢，也是从日本搬过来的。日本搬过去的时候呢，从中国搬过去的时候呢，也是木刻版。那么人家重刻过了，几乎日本搬回来的版呢，都不是当时唐朝的版本，都是重刻过的版本。可是各位都知道，当他们的文字是向我们学的啦。可是各位有些时候去看日文的汉字啊，那个笔画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啊，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他们摆放那个字的顺序也会有前后跟我们用法颠倒的部分，有没有？哎，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呢，也不意外会有颠倒错简的问题啊。人家重科他看不懂了，那当然只好依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嘛，去造那个字嘛。好，把意思搞懂了之后呢，就依他们的文法去造那个字了，依他们的字来取代我们的字了。再加上他如果拿回去的原来的唐朝的木刻版，已经本身就有少字了，或磨损掉了，他必须要造新字进去嘛。啊，有时候造的可能是同样一个字，可是是错别字，或者是根本不一样的字了。你看啊，尤其文当中有很多双重否定的，双重否定只要少一个否定词啊，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说此定无银三百两，此地银三百两，差别很大了吧？哎，就是这样的。各位可以想象，那当时重刻啊，这个工作有多么艰难。在这边可以看到，顺次无眉，那个时候呢，哪有刻板可以看？根本没有，因为刻板都写在文字里面，它不是画表格的。他把刻板都写在里面，粗啊、刺啊、厚啊，都写在文字。文字如果看不懂，你怎么有办法找刻板？所以根本没有眉目可言。批寻可稽，有数据杂数是十卷后，有数据杂数十卷前。意思就是说，前面呢有后面的科，后面呢有前面的科，是这个意思。可是中国字很好玩，刚好两个版。第一个版是第一卷的，第二个版是第十卷的啊，刚好他们的结合处，哎，文字可以顺过来，文字刚好顺过来了。于是呢，后面排版的人就把它搞成哎前后两页，麻烦吧？真的麻烦呢、啊。我们又不知道原版是什么，对不对？哪可以猜呢？猜不出来的。这样子，义父谁能堪言？到底有谁有办法能够把他搞清楚呢？以示葬第四。这都是讲当时金陵科钦处的苦，一个板从船运过来，下船的都是工人，还不是读书人去搬的，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都是叫那些目不识丁的去搬的。啊，到底几个板一捆，几个板一落，也搞不清楚，对不对？一个指挥的人又没办法控制全船的劳工，对不对？下船摆放的顺序不一样，嘿。查缉论的速记突然可以找到成为之论的速记的文，你怎么办呢？你要把它分别开来吗？最后都是印出来以后啊，再细细的读，才把它再分别开来的。好，你看多么辛苦的过程。好，在第五啊，已是葬第四。第五，章断残石葬啊，就是一些文字呢并没有完整，连山成云。好、啊，你会看到有一段文啊，字像一堆下来完全看不懂啊，连山成云，忽然中断，要不然的文呢就崩到一段，落了一大段，落了一段呢不见了啊。功亏一篑，就是亏篑唐功啊，就是功不唐捐，反过来意思就是说你花了功夫了，可是却没有任何收获啊。焉可欲苦，连诉苦的对象都没有啊，你诉苦有什么用？你没有用，只好拜佛，对不对？求弥勒菩萨降世，重说一遍。啊，以示葬第五、第六，窝本恶劣葬，这不是骂日本人笨蛋哈、啊？那个窝是指日本是不错，那个本是版本的意思，是日本拿回来的版本呢？恶劣不是说他们很恶劣， 那个恶劣，那个恶是很糟糕的，很糟糕的。好，这个版本呢是有很多的缺失的，称为恶劣啊，不要把它这个简称讲成日本人很恶劣，不是这个意思。它的版本怎么样出现问题呢？演字就是多出来的造出来的新字，造一堆新字出来，连我们中文都看不懂，缺字根本就不刻了，就留一个空白在那里。错字、错别字、熟字，就是他用他的片假名代替过去了。啊，片假名直接代替过去了，用他们日本的熟字代替了。一法动全身的文，你只要缺一个字不懂，多一个字错误，少一个字错别了，啊，或一个熟字跟我们的汉译不一样，你就根本全篇不懂，就会造成全篇不懂的近日足废，你就会整天在那边发呆，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以是藏第六。好，你看，就从这边可以看到金陵科建筑的苦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拿到这个版本，能不感恩吗？啊，在圣者呢，有很多佛学在那边功夫下得很深的人，替我们抉择历史当中的一些遗漏的事件，更让我们可以知道过去造这部论的当时的时代是什么。好，厌彼势力，就是说我们要啊，这个善用啊，前面四个好处，披甲前驱，直尺六丈，啪，就是这个京剧那个老僧，胡子一撩，踏踏踏踏踏，啊，然后后退好几步，大烟神上，神色落上，啊，好像如上考比一样。然宋元以来，是指唐武周宣宗以后啊，三武一宗法难以后呢，都已经是这样子了。当时那些出家人都没有这些版本可以看了，啊，都没这个版本。然后呢？一来优酷千载，已经当然没有一千年了哈，没有一千年了，将近五百年了。法欲兴在，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能够从日本人那边呢找到了这些木刻板，这个木刻板就是法了，啊，这个木筏呢还有可以依，我们忍睡不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不去把它搞清楚呢？人家宋元的法师没有版本，人家藕益大师明朝末年在战乱时期，他都还写什么？观心书，写白法，不写三十颂的观心书，他没有书籍参考哦。可是各位，你把观心书拿来对照书籍，了不起啊！你就真的赞叹藕益大师的智慧，真的是过人的，过人的。就像现在看到智者大师的文一样，智者大师的文当时的经论不多哎，可他整理出来的法义跟后来再翻译过来的印度论师的那个止观的书，却相当磨合哎。那个真的是厉害，就是厉害，你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呢，在这么过以来呢，我们现在有了比过去人还多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呢？啊，于是呢，分割陀列，就是把前面那些问题呢加以整理啊，前后整理，次细论下啊，把它的次就是次第，细就是法文脉啊，文脉啊，然后论把它这个搞清楚，八品化一。该是归三法品的归三法品，该是归德品的归德品，该是对论品的归论品，不要把不同品的文呢堆在一块去了。这样的话呢，那六种障碍呢去掉一大半，去掉一大半。那后来呢，欧阳大师又去发现，他读了文之后呢，发现魁基法师的述记呢搁浅，就是说他会去解释前面这段杂集论的文的意思，搁浅是这个意思，就是解释杂集论前文。他把前文讲完了以后，述记呢是解释前文的。可是呢，安慧菩萨照解释啊就不一样，他是呢属后，他把要在后文杂集要出现的意思啊先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思维，你会出现后面一段文意出来。可是他把它摆了一块了，摆了一块以后呢，我们以为他在解释同一段文，可是殊不知一个解释前文，一个解释后文，你怎么可以把它搭在一块呢？就把它搞清楚了以后呢，清其眉目啊，清其眉目而藏去，就是把里面呢初中后啊初次后啊这些呢标列的科名呢把它搞清楚了，然后分别把它画出来，总算呢这些障碍又去掉一大半。蚕食者醒之，醒的意思就把它拆出来，这个缺字嘛，缺字就是猜，照前后文看呢，它应该是什么意思？这个要看各位的国学程度怎么样，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刻漏字看看， 我们刻掉这几个字，你们去填填看，你那填得出来填不出来？你的经论不读够哦，还填不出来的。言者截之，如果是多造出来的字，虚字，杀掉，杀掉。缺则补之，错者熟，错者熟者篡译之，啊，把那个错字啊、熟别字啊，把它改掉，改掉而葬去。可是啊，平心而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所看到的文字都是经过这样改变过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拍胸脯说这样改变就绝对对呢？是不是？如果我们所读的起义解的文都还不见得绝对对，你对它产生决定解对了吗？不对。所以我们要有那种很客观保持弹性的这个立场哈。而障去又去，这个障碍又去掉一大半。改字是而速记通利于这个呢，其实就是速记的好处，因为速记是全文包括下来的，没有漏掉。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如果能够把速记搞懂了，因为速记引到当时很多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经论，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当时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经论呢，去把这些缺字补上去。所以这些缺字补上去篡改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根据谁？根据魁基法师的速记。所以呢，这个态度呢，也就是现代啊佛学训诂学的那些人做的功夫。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这些人哈。因为我们梵文不懂，巴利文更不懂，藏文也不懂，连国文也不太懂，那怎么办呢？对，要真的多感恩这些人，多写一点我们懂的东西哈。读记以解，读速记呢来解论。这以下这段文，请画起来。读记以解论，读论以思经，法相净土方思在于，就在那里呀、啊。你要入法的门道，就在那里呀、啊。所以读记注解啊，是要能够懂论的。读论是要干什么？需要受持经的意思的，懂吗？所以最后要去读什么经？立场很明白吗？可是现在不然呢。现在呢，人家写注解的意思我没有明了，又把人家注解不懂的部分呢，又再加注解，然后呢，越往枝末走了。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才有个问题哦，当时智州法师就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就根据魁基法师的速记继续在注解，那后面又在注解，所以到了第五传以后呢，那个注解到已经自为末节了，都让人家读那个注解已经忘了本文是什么意思啊。啊，集论这部论是要讲啥啊？啊，如果本意不明了，都在追逐名相，就不是本意了，就不是佛的本怀了。说明应该要溯流而上、啊、不要顺流而下，等而下之，即便你在做多么殊胜的功夫，那长很多知见，可是不见得能够了义、啊、不见得能够了义、啊、在这边呢很清楚，心力累劣会让你的心力交疲，自半未彻、啊、到了一半你就搞不下去了啊，会有怯弱心。所以怯弱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了一篇文下来啊，很多地方不了解，你应该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幸好我没有全部都了解，要不然负担不起啊。你只要就你能懂的部分能够去受持这部经或这部论就够了啊。那等你有因缘再来过重复复习的时候，你再去深入啊。起于者就是帮助我的人有谁呢？有吕溃，吕溃就是大大有名的吕澄啊，这个大德呢，要给各位啊，没有时间介绍他了。近代一个大通家就是吕澄，吕澄呢，他把《大藏经》呢，不晓得看过几遍。当他翻从高丽藏变成日本的藏大真藏，那翻到我们的版本上来之后呢，吕澄现在功夫最深啊。所以李澄写了好多部大正藏的工具书，可是现代人都不看，都不看，在哪里？在那一排有很多都是李澄的东西。啊，这位大德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哦，我不晓得他怎么那么多时间看书，我怀疑他不用工作。开玩笑，他也不是大学教授，他不是大学教授，人家还是大学教授，他不是。可是他的学问好到人家请他去当大学教授。在欧阳靖吴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自己在家里读哦，读到哦，只有私塾毕业的程度，可是被人家找去大学北大哦当教授，了不起啊， 真的了不起。更续而成，就是继续这些努力啊，才有办法成就。黄华以，黄华是另外一位大德，我对他比较不了解的。黄华以纠结两条，小的两条，我实在不懂，我不懂，不跟各位解释。闲观入龙啊，就是到了广西这边来呢，得这个人也很非常怀礼轻，礼是礼貌的礼，轻是这个轻。他也是近代的一个大护法哈，护甲郎啊，非常有钱。但是呢，他不但有钱呢，也有学问，这比较重要。好，这位呢也给他很多的这个资助啊。可是呢，当这几位大德啊往生了以后啊，支那内学院跟金陵科经处也就没办法继续存在了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啊，一个道场，我们今天在这边呢，吃他的，喝他的，住他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呢，你看来这边喝这边的水，然后呢，吃这边的法啊，食用这边的法啊，在这边衣子还有冷气可以吹，在家里啊，我都还舍不得开冷气，因为要交电费，嗯，这样子，所以要有什么心哈、啊，这样好，始自于民国三年，终逝于民国八年，你看搞了几年，六年，三年初就开始了，搞了六年才把我。这三本弄完，了不起吧？当然不是说这六年间他不干别的事了，同时要干别的事。因为当这个科完去校队的时候，他还要去做别的事。那请问当时印了多少部经呢？多少部论呢？看藏要就知道了。每一部每一部，还有包括他这部经的论有的注解，全部都科，全部都科。所以印经功德为什么很殊胜？非常重要。各位知道杨仁山是谁吗？因为这个科经处是杨仁山创办的，杨仁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子弟得诺贝尔奖，叫做杨振宁，对，而且到现在杨家都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出博士，都出博士，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余报？真的都是大功德主，他这种人是大功德主。那空师傅也曾经讲过范仲淹，范仲淹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是很苦的，非常苦的，假鼻啊，过来画几刀啊，一餐只吃一块，可是他就造就了当时，啊，留到后来范家世世为宰相，啊，这个功德真的是没话讲了哈、啊。好，续完毕，多了15分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就好了。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准备要进集论了。可是进集论之前呢，这个速记的本文我还是会挑重点跟各位来说明，因为呢，后面就等于有一点点五门开启了，啊，五门开启，所以我们把这五门呢各找一些重点跟各位简单的解释，所以大概要花个2次到3次，我们才会进集论的本文，啊，所以各位往后先预习，各位要预习的话呢，就从16页开始读，其实不是16页了。应该是15页开始读，往后尽量读了。那读懂就读懂，读不懂的没有关系哈，一直到把第一卷读完，啊，把第一卷读完，啊，记得啊，略读，不要要求每个字各位一定要都很清楚，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